缅甸军方在今年2月发动政变，监禁了包括昂山素姬在内的数十位民选政府官员，国际社会谴责他扼杀了缅甸的脆弱民主。军方夺权亦都引发了普罗大众的反感，在全国各地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抗议。面对全国抗议遍地开花的情况，缅甸军政府被指控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采取镇压手段滥杀无辜。根据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的统计，近六个月以来已经有逾900多人是丧生，超过5000名的抗争者是锒铛入狱，包括缅甸国务资政，同时亦都是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的领导人昂山素姬亦都身陷监狱。缅甸在2011年结束长达50年的军事统治，并且正式迈入了民主转型的进程。不过早在民主化之前，缅甸人民就曾经分别在1998年以及2007年发起抵制军政府的大型示威抗议，但是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不过观察人士说，缅甸这次的民主抗争是很不一样，1995年后出生的C 世代的利用网络发声的串联，并且以独特创意以及号召力掀起的抗议热潮，成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年轻的抗争者意志十分坚定，数月来丝毫不会是因血腥镇压而却步，看似铁了心地将军方势力赶落台。一位年仅22岁的抗争者就在接受新西兰媒体 Newsroom 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是这一次一定要赢，是他会反军事政变到死为止，他将会竭尽全力地对抗，而亦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不过缅甸近期遭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单日疫情染疫的数量是不单止破了6000宗，每日死亡人数更加高达300人以上。街头巷尾处处可见大批民众排队抢购氧气瓶，令到民主抗争运动一时无以为继。不过面对着供应不足的氧气瓶，军方制出限购令，让民怨再次沸腾，尤其是医护人员指控军方囤积氧气以谋取暴利，亦是供军眷专用，令到他无视民间疾苦的腐败行径再次暴露在人民的眼前。在台北东吴大学教缅甸语的陈启明认为，限购令反映了缅甸军方根本无意协助民间抗疫的事实。
代表其实他们军队里面是已经有大爆发的情况下，氧气瓶是完全不够的。
陈启明对美国之音表示，限购令代表着军队里面已经有大爆发的情况，氧气瓶是完全不足够，他们就是买下来为了军人或者是军人的家庭，他们其实完全是没有是为一般民众的考虑。换言之，一场疫情亦都令到民主抗争者看清了军政府视人民无物的本质，因此更加坚定地他们是要求民主的决心。位于台湾的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助理教授黄文岳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缅甸的人民从二月以后已经证明了说他们想要争取民主自由。
缅甸的人民从二月以后已经证明了说他们想要争取民主自由的权利的意志是非常之强，这个是一个全面性的意志。而在政局方面，军政府除了关押昂山素姬之外，还以选举舞弊的理由解散了他所带领的执政党，亦就是在2020年11月以压倒性选举胜利取得大多数国会席次，而且有权筹组政府的全盟盟。随着军政府宣告选举无效，民盟当选的国会议员亦都因此而无法如期在2月上任。他们在自行成立的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废除了由军方撰写的2008宪法，并且在4月16号成立平衡于军政府的民族团结政府，以抗衡军政府，并且争取国际支持，他们为缅甸唯一的合法政府。民族团结政府现时有32位的内阁成员，除了已入狱的总统温敏岳和以及是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之外，另有副总统拉希拉以及是总理曼温海达等人。民族团结政府呼吁恢复民主制度，主打革新， 年轻化，亦都寻求各民族团结，并且扩大招揽其他嘅少数民族组织嘅加入以及支持。而另外，为咗对抗军方嘅暴力镇压，民族团结政府响五月初进一步成立人民防卫部队，旨在系保护抗争嘅人士，亦都令到缅甸人民睇到终结军事政变嘅一丝曙光。民族团结政府唔单止打算响政治上同军政府争夺合法政权，亦都响经济上试图斩断军政府所掌握嘅资源。该个政团除咗敦促外资断绝同军方及其他有关联嘅公司嘅关系之外，亦都呼吁国内企业停止向军方系缴税，以彻底斩断军政府嘅金流。对此战略，部分分析人士系相当睇好。齐景明系观察，当地可能已经有八成以上嘅企业唔再同军方系往来，民间亦都抵制多数同军方挂钩嘅企业，例如 M1 集团嘅电话卡已经系被抵制。佢话，即使系多数企业系无法表态，但系呢一次系社会对抗军政府嘅氛围已经系浮现。位于高雄嘅外语大学东南亚硕士学位学程教授顾长永亦都认为呢个战略系正确噶，只系军方连握30亿美元嘅预算，又长期囊括缅甸经济以及系商业红利，好似喺缅甸玉嘅利润几乎都系被军方垄断，因此佢哋能否系大幅削弱军方嘅现金流，仍然有待观察。不过王文岳就认为呢一个战略口号大于实际，因为全面接管政府之后的军方权力大致相当是难抗衡，更加遑论军方在缅甸的市场经济当中早就占有核心的份额。他说，从最近缅甸主要电信商之一的挪威电信将旗下的缅甸子公司出售给跟军方关系密切的黎巴嫩投资公司 M1 集团，就可以提出军方对企业的掌控力。王文乐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亦都是为什么昂山素姬自2016年上台以来必须要采取两轨制的改革步调，以照顾军方的利益来换取军方对推动改革的支持。
两轨制度的情况就是一边呢是由全民盟
王文岳表示，两轨制度的情况就是一边是由民盟统治的缅甸政府所推动的经济改革市场化措施，而另外一个就是由军方自己在全国各地区，他们有一个缅甸经济控股公司，边境贸易的利益所得必须要是归军方。缅甸有高达130个以上的民族，因此民族共融一直是一个难题，虽然境内近七成的人口都是属于缅族人。相较于昂山素姬所属的民盟内阁多以缅族为主，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阁则是广纳少数民族，包含黑音族、孟族等，多元色彩浓厚。而此外，民族团结政府更加表态承认罗兴亚人的公民地位，以其团结多元族群共同对抗这个军事独裁，外界是视其表态具有历史意义。不过王文岳分析，罗兴亚人在缅甸处于相当尴尬的位置，不理是军政府或是昂山素姬的全民盟都推崇大缅族主义，立场一致地企图同化其他少数民族，因此他说罗兴亚人的问题已经并非是单纯的人权问题，而是牵涉到更高层级的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问题，是一个难解的棘手问题。据陈启明指出，缅甸境内的少数民族包括罗兴亚人都是非常欢迎民族团结政府的民族包容政策，但亦都担心因此而沦为竞争的工具。在对外关系上面，民族团结政府为了抗衡军政府已经同西方政府的资深官员有所联系，虽然普遍获得到全球民主国家的认同，但至今仍然是未有获得各国正式承认他们合法政府的地位。对于缅甸的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中旬再次敦促东盟采取行动，制止缅甸国内的暴力行为，恢复民主。虽然东盟已经在4月发布5点的共识，包括呼吁各方停止暴力，展开建设性的对话，但是分析人士说，依目前情势，东盟共识几乎是没用。
缅甸政局的重要性 严格说起来，
我们恶表示缅甸政局的重要性严格讲起来并不是目前大国政治当中的枢纽地位，它在整个大国政治当中算是一个次要的问题。缅甸是现时是处于准内战的状态当中，任何一个国家骤然去押宝承认或者是认可任何一方的势力，可能会导致未来比较不利的外交后果。王文乐指出，东盟近年强化东盟中心性以促进区域团结，因此未来将会持续就缅甸情势发布声明，但是很难针对缅甸军方提出实质有效的干预。辜长永亦都表示，民族团结政府目前仍然处于空中政府，没有实权，西方大国虽然是会透过管道给予支持，但是亦都很难介入太深，以免加剧缅甸局势的复杂性。展望未来，王文岳认为，在美中对抗、境外大国各有各的算计之下，缅甸军政府继续周旋于这些大国之间，并且优先是取得东盟的认可，以重新吸引外资振兴经济。他说，缅甸军方近期的血腥镇压力度已经是有所放缓，他预期未来的抗争应该只会带来零星的冲突，而军方亦都会逐步放宽管制，待到情势稳定之后，军方则可能采取泰国模式，亦即是透过修宪或者变更制度，让军方政权稳固之后，以开放有限度选举。主人
市场认为这是
一
个假选举，这样子军方的领导人，
虽然民主人士可能认为这个是假选举，但是这样的军方就可以取得一定的参政正当性，重返国际。他是认为军方主要的算盘就是这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伯宏台北报道。